这个火热的七月，2025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在贵阳落幕。各国专家学者围绕国际友好城市绿色发展与产业合作、两山理论实践与创新、绿色金融等主题进行研讨交流。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是中国唯一的一个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了12届。今年论坛的主题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商全球发展绿色转型。与会嘉宾不但分享了各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也探讨了未来全球绿色转型的方向。如何破解发展与保护的矛盾？从理念到行动，中国的生态实践能够为世界提供哪一些启示呢？
今年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20周年。党的18大以来，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也给世界各国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China has maybe two important roles. One is the political, to share its experience, how other nations can learn from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And the other is business, more Chinese investment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so China can spread its best business practices and its technology and create jobs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The way in which various parts of the governments and other institutions come together and work in complete harmony for the cause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 priority that the leadership here attaches to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and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I think is something that provides a lot of lessons for policymakers around the world.
数据显示，近20年来，中国新增植被覆盖面积约占全球新增总量的25%，居全球首位。目前，中国的清洁发电体系、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全球最大，能耗强度下降、大气质量改善速度全球最快。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全球经济受阻的当下，中国坚守大国责任担当，不断探索绿色转型的发展之道。
在逆全球化的思潮的影响之下呀，我们中国呢，在前几年和今年的贵阳生态文明论坛里边啊，专门选取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绿色地产转型这么一些所有的国家都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研讨，形成共识，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这是贵阳生态文明论坛对中国乃至对于全球的贡献。
先进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贯彻在我国各地的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成功样本。在渤海之滨天津，有一座中国和新加坡合作建设的中心天津生态城，历经16年开发建设，这里在曾经的一片荒滩上，以先进生态理念为指导，建成了一座面积大2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5万人的新城。这座城里有绿色住宅区、休闲区，还培育出智能科技服务、文化健康旅游、绿色建筑开发等一系列生态产业集群。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深入实施生态加智慧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这些年来啊，我们已经形成了20多项可复制推广的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探索绿色发展模式和新型城镇化道路。
走进生态城，就像进入了一座大型生态公园。城内可以观测到179种鸟类和265种植物。生态城还为居民打造了一套溪、河、湖、堤、海为主干的大循环水系，让整个生态城的空气和水分质量达到很高的标准。
整个生态城它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公园，然后整个沿海岸线还有这个沿河的这些岸线，它都有这个相关的步道公园，全程下来以后大概有27公里，所以特别特别适合跑步。
不仅有着高质量的自然生态系统，这里的每座建筑也严格遵循绿色低碳标准。
我们现在来到呢，就是中心天津生态城的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那么这座建筑呢，是天津市的首座零碳建筑，每年呢减碳329吨，相当于多种了3000棵树。它的屋顶铺设了很多的太阳能光伏板，总面积达到了2200平方米。 更重要的是通过产能、储能、用能、控能、节能的多种技术叠加，例如在建筑周边建设了44口120米深的地热井，将浅层地热能和屋顶太阳能热水系统相结合，为冬季供暖和夏季制冷提供相对稳定的能源，实现光伏储能和电网储能两种储能方式的灵活切换。
不仅在居住环节，在生产环节上，生态城也严格遵循绿色理念，入驻的企业必须符合低碳标准。同时，生态城也鼓励企业在生产环节多做改进和尝试，比如加大对绿电的使用。绿电是指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产生电力，其生产过程几乎不排放二氧化碳或其他污染物，对环境影响极小，但成本略高。为鼓励企业使用绿电，生态城创新了一套团购绿电交易模式。管委会将各个企业的绿电需求整体打包，向新能源电厂争取到绿电团购价。许多企业因此主动申请使用绿电。
我们企业的初衷呢，也是一个绿色发展、低碳环保的一个考虑初衷。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用绿色、清洁、可持续的能源，能够生产我们的新能源车。我们选厂的时候呢，也是和生态政府一起，我们达到一个理念的一致。
您现在看到的画面呢，就是中心天津生态城的空中大管家，也就是无人机，在自动巡航过程当中发现的这样的一个近岸垃圾的画面。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中心天津生态城的智慧大脑，在这儿呢，整个生态城当中的环境啊、交通啊，所有的数据都会汇总到大脑当中，智慧大脑就会通过这个 APP 来进行派单。现在这个任务已经派给了这个综合执法局了。那么综合执法局的工作人员也会立即到达现场。那通过镜头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环卫工也是逐渐在接近这个白色泡沫箱，那就是用这样的智慧化的方式，整个的事件处理一共不过十几分钟。
要实现绿色转型，当然也少不了科技的助力。在生态城，无人机管理系统、智慧垃圾分类、智慧供热、智慧燃气等等各种绿色智能管理系统随处可见。生态城也积极利用这些成果，打造更多经济增长点，实现高质量发展。绿色生态文旅就是其中一项。这里已经建成国家海洋博物馆、航母主题公园、不同类别动植物主题公园等一大批生态文旅项目。许多游客特意来体验优美自然风光与先进生态科技相结合的独特景观，感受生态之美。
我们要以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快建成一批绿色低碳的示范项目，这将推动生态城形成更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绿色低碳产业的集群，将生态城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绿色低碳发展的示范标杆。
在绿色转型过程中，企业等不同主体会面临各种困难，不可避免也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如何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实现绿色转型，也是本次贵阳国际论坛讨论的主题之一。近些年，各地也在探索用各种激励政策引导帮助企业实现绿色转型。眼下正值茶园夏季管护的重要时节，在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一片600多亩的茶山上，茶厂负责人王飞正带着工人们进行除草和修枝作业。去年，王飞陆续采购了20多台电力割草机和采茶机，将原有的高耗能燃油机全部更换，现在充一次电就能用一整天。
我们以前就是用这个来采茶和修剪，这个我们用了10多年了。你看这个用起来这个噪音比较大，还有油烟，挺呛人的。现在我们就把它换成锂电池的了。
在王飞的茶叶加工厂里，以往用煤炭和柴火为燃料的炒茶和烘干设备也都升级成了电力设备。今年初，王飞又采购了一套价值近100万元的先进低碳生产线。
从以前呢是烧煤烧柴，我们现在把它改成烧电的，这么机器的这个更新换代后，提升了我们的效益，更加绿色环保了。
王飞之所以把设备升级换代，除了出于环保和提高效率的考虑，也因为进行设备升级可以攒生态积分，享受到金融政策的优惠。
它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采用了新能源形式的采茶机，替代了原有的汽油采茶机，这是属于它的生态经营。除此之外，它还具备绿色食品相关证书，这些都是它生态账户积分的来源。
什么是生态积分呢？原来从2022年，铜仁市推出了繁境生态账户服务，通过采集企业和个人在生态保护、购置生态资产、进行生态经营等方面的数据，将企业创造的生态价值换算成积分，和金融优惠政策相挂钩，从而帮助企业解决绿色转型中的资金压力，激励企业走绿色发展之路。
我们用生态积分的这种形式呢，事实上就把这种抽象的生态服务通过积分的形式转化了成了可交易的具有价值的这种可交易的资产，所以它其实解决了自然资产的资本化的这个核心的问题。
凭借这些积分，王菲的企业贷款额度从150万元提高到200多万元，同时还可以享受利率优惠。
算下来的话能省多少钱呢？
每年就是光从这个贷款利息给我们降低了30万块钱，帮助非常大，简直是雪中送炭。
在当地有不少企业和个人通过生态积分享受到了信贷优惠，从而实现了转型，提升了效益。杨再发是梵净山下最早一批经营民宿的农户，这几年民宿的装修和设施逐渐老旧，客人逐年减少。杨再发想申请贷款重新装修，可贷款申请额度只有60万元，而且利率较高，便放弃了计划。2023年，杨再发了解到了生态账户绿色金融服务，得知自己家里的20多亩林地资源，以及他曾经当过护林员的环保公益行为，都可以换取生态积分，享受优惠贷款政策，于是很快去办理了贷款。
在信用联赛这里贷了是160万，那这个利率降低了嘛？你省了，像我们家省了，说一年就省了这么多钱嘛，30万嘛，这么多啊！你算一下，几年下来你要省多少钱？
截至今年6月底，铜仁全市已建立繁境生态账户15.89万户，用积分发放贷款96.6亿元，惠及8.56万户市场主体，为客户节约融资成本6829万元。像贵州铜仁这样，在践行绿色理念的同时，帮助企业获得更好的发展，让保护和发展实现良性互动，这已经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共识。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大家需要共同参与，也都共享的这么一个文明的模式。它既需要政府去监管、去引导，也需要有关的行业采用经济激励的方式，鼓励大家都去参与。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的高质量发展，我们国家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良性模式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贵阳国际论坛不仅是理念碰撞的平台，也是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和经验的地方。建设生态文明昭示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意味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是关系人类福祉和未来的长远大计。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它需要全世界各国的参与。大家互通有无，齐心协力，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世界性问题，一同探索绿色转型的发展之道，才能够让地球拥有更可持续的未来。